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号。我将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急躁的心，静下心来学法。回想前段时间自己的修为，发现是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每天看一两讲转法轮，像是完成任务。有些时候学法时心在飘移，杂念多。集体学法时心态不纯，又要读好法的显示心。用常人心学习理论著作的心态学法，潜意识有学了法就能悟到什么的有求之心。悟不到法理时就觉得学法时间长，有点浪费救人的时间。发些资料，劝了几个人三退，就有些满足了。由于学法没真正学进去，做救人的正事时表现就不够沉稳，时常有冒失、不注意安全的举动。向亲人讲真相时也带着党文化的恶习，急于辩白，缺少耐心，听到不顺心的话就与人争辩，对抵触大法真相的人就不愿意接近。与孙女相处中，动不动就指责她，出口伤人，习以为常，还觉得自己一天到晚为家务事忙个不停，很委屈。长期以来，我觉得身心很累，心里也愉悦不起来，脸上也难以表现出大法修炼人应有的祥和面容，实际上就是学法不得法的状态。表面上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许多时候是用常人心在做大法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几乎每次都强调要学好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法是万能的，一定能破除自己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因素，一定能让我改变不理智的思维习惯，一定能让自己走正修炼路，也一定能让自己变理智成熟起来。我下决心改变学法的方式，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今年过年后，我开始第三次背法。这次背法，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每小段必须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每一章节大意能记下来。同时每周安排两到三个半天与同修集体学法。最近每周安排四个半天集体学法。一个人在家背法时，背累了就通读转法轮。背法时，如果是赶时间背了几段，记得不牢，第二天就重新背一遍，让每句法真正进到自己脑中，这样有质量的背法，背得不快，但收获很多。通读时一念而过的一句法，在背法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内涵，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学法得法，我真的很激动，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大法。大量的静心学法，不断地净化了自己的思想，脑子里杂念少了，讲真相，劝三退，智慧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经常三言两语就能救了一个人，自己也变得理智冷静多了，再有多人的场合会冷静分析该怎么做才有效果，而不是流于表面，流于形式，强迫人家听真相。晚上到外面贴不干胶真相，也不再追求数量，更多的是讲究是否有效。没有了完成任务的心，只管多贴，而是会慎重地选择安全干净的地方，方便有缘人能看到的地方贴。 第二部分，实修自己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名利情也放了很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面对未修炼的家人，习惯性的用人的利益分辨对错。另外，在长期的邪党文化环境中，自己形成了许多不易察觉的不好的观念，比如不自觉的以恶制恶，他对我凶，我比他更凶，不耐烦常脱口而出，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跟你说好几遍了吗？看到对方的不足就抓住不放，而不是向内找修自己，一有机会就讽刺对方。自己在家里的表现距离真善人的标准相差很远。由于长期不会实修自己，今年正月自己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半边身体疼，走起路来没劲儿，身体变瘦。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时，同修发现后问我说，你怎么瘦了呢？我还辩解说没有。回来后我向内找是哪里出了问题。经过学法我找到了，是不修口、委屈心、气恨、怨恨心在作怪。找到后发正念清除，身体很快恢复正常。每天上午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救人，身体非常轻松，骑车像飞一样。第三部分，九字真言的威力。七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弟下大雨，我儿子开的店从白天就开始停电，他在屋里热得不行，睡不着觉，心想快到外边凉快一会儿吧。一开门看到外面发大水了，门口的几个小垃圾桶被大水冲走了，他就赶快去找垃圾桶。走到下水道跟前一看，垃圾桶正好在那里，他急忙打开下水道盖想把水放掉，没想到大水太大，他弯腰刚打开下水道盖就被大水冲到下水道里去了，大水没到脖子了。因为我平时经常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神奇，他很相信，也三退了，还用真名写了速僵状。这时他急中生智，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往上一窜，正好有一辆面包车停旁边，他一伸手正好把住车的轮胎上来了，身体没受伤，就是腿弯处有点红。第二天早晨跟他媳妇说，昨天晚上捡了一条命，多亏大法师父救了我，要没有大法和师父，你到水坝去收尸吧。结语，我的生命、家人的平安都是师父给的，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可我却修得不好，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掉，今后要多学法，学好法，实修自己，多救人，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新经文，感悟修炼如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师父在以前讲法中多次讲过修炼如初，选自个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是我始终对这个法理理解不到位，这次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修炼如初必成。反复通读新经文，我对这一层法理有了新的感悟。修炼之初刚刚得法，感受到大法美好，手捧转法轮如获至宝，对大法修炼抱有一颗虔诚崇敬的心，以这样的心态来学法，心到位，法理就会展现，学法就能得法，学法效果好，对法的认识上提高就快。 学法时间久了，转法轮读的变数多了，读的熟了，会出现过口不过心的情况，嘴在读，思想却溜号了。法背后的佛道神看得清清楚楚，法理就不会展现，学法就没有领悟提高，越这样学法效果越不好。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状态，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学法出现问题，修炼自然无法保证。修炼之初，在修炼中，在同修中，都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就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按照法向内找，实修中提高就快。修炼时间久了，知道的法理多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如果不能保持正念，就会滋生出自满的心，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遇到问题老是看别人有问题，做不到真正的向内找，修炼就会出现停滞状态。修炼之初，自己感受大法好，就会去告诉别人，带着一种纯净的心态，让别人受益的想法去弘法。看到大法被诽谤、被迫害，会发自本性的去告诉人们真相，去维护法。在大法弟子心中，师父和大法是神圣的，不容玷污的，维护师父和大法是弟子的责任、使命。正法修炼一路走过来，大法弟子也都做了很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学法跟不上，就会生出人心，觉得自己为大法做了什么，为大法付出了多少等等，这就开始走偏了。修炼之初，尽管对大法的认识相对粗浅感性，但在大法面前，在修炼中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有一颗谦卑的心，就会有一个精进的修炼状态，心性提高得快，功长得也快。个人理解，这就是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一层含义。在不断修炼的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好，心态会发生变化，自我不去，严重的还会产生自满、自傲，这就不是修炼如初的状态了。我和妻子修炼大法才半年多时，中共就开始迫害了。妻子要跟其他同修去北京正实法，问我去不去。当时我对法的认识也不深，还有不少顾虑。孩子才几岁，单位还不知道我修炼，公开了会不会有麻烦。但是想到师父和大法蒙冤，弟子不能坐视不管，这些顾虑都是执着，应该修去。马上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和妻子一起走上天安门。经过这个过程，修炼上有了本质的提高，奠定了后来坚定走下去的修炼基础。那时的心比较简单纯净，心态也摆得比较好，就觉得作为一个弟子就应该尽一个弟子的本分。修炼多年以后，我公司的经营上出现了问题，表面上我以正视大法美好为借口，实质上是内心执着名利不去，被旧势力以此为借口迫害，让公司接不到项目，一度陷入绝境。而我却被执着心带动，用人心看问题，认为是由于自己修炼了，不能像常人那样请客喝酒送礼，才会接不到项目，越不悟难越大。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妻子抱怨，这条路太难了，谁能走出来？妻子听了马上反问我，你是在怀疑大法，还是在怨师父没管你？我大吃一惊，我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其实我能说出这句话，心中有怨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修炼了这么多年，自己觉得做了不少事，在法上成熟了，于是胆子也大了，气也盛了，觉得自己做正实法的事就得给铺好路，不能有麻烦，不顺心就是干扰。表面上发正念铲除旧势力，实际上是让师父把麻烦都给解决了。做正实法的事也得哄着自己高兴，不然就不干了，好像是给师父干。多亏妻子提醒，认识到问题，才没有走到更危险的地步。过后反省自己，觉得能滑到那一步，自己都感到吃惊。当人心出来的时候，当那个自我上来的时候， 旧势力做的最邪恶的事情，就是在另外空间里加强它，不让你想到法，把你和法隔开。这个时候，如果有同修能及时善意提醒，自己正念能反出来，心从狂妄自大转为谦卑平和，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师父和正神就会加持，正念很快就会起来。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状态，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修炼中遇到磨难时，能出现这个由人心到正念的拐点，是极为关键的。这取决于有一个良好的整体修炼环境和扎实的个人学法实修基础。同样，对于明慧王讲的那个人，大家从师父的讲法中也都明白了，不是因为有了那个人才会有人被带动去迎合，而是有些同修在修炼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人心，才会有被旧势力操纵的那个人出来作乱，毁掉这些迎合的人。如果通过这件事找到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修炼如初的状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件事上应该思考的问题。我和妻子经常给明慧网投稿，文章发表了，心里很踏实，觉得我们的认识被明慧网肯定了。文章不发表，往往会再针对文章内容对照法交流一下，看看认识上有没有偏差，有时心里也会起波澜，觉得文章没问题啊，也挺有必要交流的，某某文章都选上了，怎么就不选我们这篇呢？每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提醒，及时归正，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放下这颗自以为是的心。明慧网同修有他们选择文章的角度和标准，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文章该写就写，看到问题该反馈就反馈，至于如何选择，那是明慧网同修要做的，有师父在看着。十几年下来，总体上看，发表的文章一般都是我们修炼状态比较好，心态比较纯净，同化法后写出来的。不被发表的文章，或者是带着比较重的人心，或者没有同化法，只是空泛的谈法理的文章。大法之博大精深，之穷奥，非一个生命所能想象。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不管修到哪一步，修得多好，做了多少正实法的事，发挥了多大作用，达到哪一层次，在大法面前，只要你的修炼没有结束，只要你还要往前走，相对未来而言，每一刻你都是站在起点上，都要有修炼如初的心态。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师父给我们修炼进程是相当紧凑的。既然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讲修炼如初必成，那么我们就得时时警醒自己，怀谦卑之心，要求自己保持一个修炼如初的状态，走正这条路，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然的话，就会像明慧网中提到的那个人，和那些被人心人情带动迎合的人，步入歧途，痛失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乱世中不迷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日。我跟随师父走过了27年的正法修炼路程， 真为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的荣光。一、每天坚持学法。修炼二十多年来，我谨遵师尊的教诲，在学法上从未懈怠。心中有法，才能坚定正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法的指导，才会不会迷失方向，才能走好助师正法的修炼路。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中，即使是在中共邪党的疯狂打压中，我都是凭着多学法，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的。法扩大了我心的容量，法让我在当今的乱象中有清醒的认识，法让我时时保持着修炼人的正念。无论表面看似多么险恶，正念很强时，我都能跟有缘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们退出中共邪党保平安的真相。我能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也看护着听真相的有缘人，而且我讲真相的效果非常好，明白真相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度，感谢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真相。二，去掉自卑心，乐观向上。我小的时候，因为脸上在地震中受了外伤，有缺陷，所以自卑心很强。上学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老师、同学面前讲话，讲几句就心里发慌，很难把自己想说的话连贯地表达出来，总怕别人嘲笑我，心里压力很大。那时我除了学习成绩好，觉得什么都不如别人，可是我很要强，要面子，虚荣心也很大。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很强的自卑心，所以表面上总是表现得很坚强，内心却是很脆弱的。为了掩盖自卑心，我就很少说话，别人也就认为我不爱说话。修炼法轮大法后，随着不断的学法，大法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神性，洗去了我后天形成的很多人心执着和观念。渐渐的，我这种自卑心、虚荣心也就修掉了。我变得大方了，开朗了，遇事也不计较了，不像以前那么拘谨、小气了。在人群中说话也不犯怵了，我可以毫无障碍地表达出我想说的话。尤其是在给人讲真相时，我有时会说很多的话，心中有法，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正念很强，智慧也源源不断，讲的时候很轻松自然，而且表达的很有逻辑性，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别人听了几乎都能接受我讲的真相，并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看着那些明白真相得救的人表现出的高兴神情，我都为他们祝贺。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恩典啊，同时师尊也在成就着弟子。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师父重塑了我，让我走出了封闭的自我，走出了自卑的阴影，成为了一个健康、自信、乐观、充满阳光的大法徒。三，去掉私心， 看淡名利。在修炼中，我明白了，思是贯穿旧宇宙一切层次的。师父正法中，就是把过去不纯的一切全部更新成更好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不单单是我们的幸运，而是伟大的师尊在很久远的史前时期就一直在给我们安排着这一圣缘啊。我退休前工作的单位属于乡镇级别，修炼前我也是名利心很重，总想着获取点额外的利益，连办公用品都往家里拿。修炼大法后，我再也不拿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即使没人看见，我也不能据为己有。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凡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洁身自好，体现着修炼人无私无我的高境界标准。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单位执行中共恶党的迫害政策，对我降职降级。到退休时的20年来，我的工资待遇累计减少了十几万元。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想法，认为我太傻了，太执迷了，白白地断送了大好前程。我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正信，宁愿降职降级也不放弃，却照样干好自己的工作。不修炼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对名利的追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也只有修炼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看淡名利。我能做到这一点，是法轮大法真善忍让我明白了高层次的法理。修炼人要的是层次的提高，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常人追求的名利。修炼人的无私表现也会被世人看得见，他们内心都是赞佩的。一个同事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某姐，指我，共产党的便宜是一点不占。他知道很多人都在中共邪党里捞取好处，他也知道我修炼法轮功跟他们不一样。四，去掉发脾气的魔性，真正做到向内找自己的错。每当我发脾气时，我都会感到身体像中毒一样难受，因为发脾气会产生负面物质，所以发脾气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还让自己造业。但我有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要发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爱听的话就生气发脾气，魔性很大，不管别人的感受。在家里一不高兴，我就跟丈夫发脾气，所以丈夫跟我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惹得我又生气了。其实不是他怕我，而是他不跟我一般见识。去父母家，我也是经常无缘无故的生气发脾气，过后我也很后悔，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总发脾气，这也不是修炼人的表现啊。我告诉自己，我既然选择了修炼真善忍大法，想要升华自己，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必须去掉这个深入骨子里的发脾气的坏习惯。决心已下，那就真正的从行动上做到。以后再遇到麻烦、痛苦、不高兴的事，我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自己有什么错，找到了马上就改，不抱怨、不生气，就是修自己的心， 提高自己的心性，无论多不高兴，多不痛快，也找自己的原因，一定把发脾气的魔性去掉。我静心学法，不断纯净自己，让自己绝对的符合大法的要求，100%的信师信法，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我对自己说，做做试试，看看什么结果，心性会不会提高，思想会不会开阔。师父看我诚心想去掉发脾气的魔性，就帮我把那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现在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遇到不高兴的事，我能够冷静下来，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提高的。有了决心加上行动，渐渐的，我发现那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坏习惯去掉了，真能做到不发脾气了。我体会到了做一个符合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修自己，不是在法中求常人美好，读师父新经文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日。读了师父最近连续发表的两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找到了长久以来都没有意识到的隐蔽很深的执着，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脑海中偶然划过一念，今天我五套功法练全了，我的腰应该不难受了。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被我捕捉到了，我意识到这念头不对啊，但是没有深究。晚上我看师父连续发表的两篇经文，我意识到我们的修炼应该是出了大问题，我很用心的又看了一遍，应该是师父帮我打掉了头脑中障碍我的东西，我一下看懂了发生了什么。结合师父的新经文，我瞬间联想到今早我发出的那不正的一念，意识到那不正的念头背后还有玄机。我静下心，顺着这根线仔细往下找，我要挖出执着背后的根。我看到今早那个念头背后的想法是想要利用练功来达到自己的舒服，我马上查找自己平时所动的念头里有多少是带有这种隐蔽的目的，而这目的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我联想到今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彻底改变不能按时晨练的状态，下决心早起，这本来是件好事，在这方面提高了吗？但是我想起自己当时闪过一念，我能参加练功，那我的身体以后就能好了，腰部不舒服的状态也能好了。有时我在修炼中做了点什么，心中会闪过一丝喜悦，觉得我可能会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我发现自己不经意间闪过的很多念头都是，我今天做好了这个，我应该会这样吧，我做好了那个，应该会那样吧。我脑海中想起多年前一位同修和我说过的话，我找到自己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法中修，而是在法中求。此刻我意识到，自己那隐蔽的执着背后，
和这位同修是一样的，在法中求。我做的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而这目的的背后又是啥呢？我看到，我是想利用修大法来得到人中的和修炼中的好处，比如身体的健康、安逸、层次的提高，甚至是修炼中的名等等。挖出这背后隐藏的执着，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猛然惊觉，那些细微的执着背后竟然掩盖着如此严重的问题。之前我还一度认为自己在努力精进呢。我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使你的修炼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和偏差呢？师父的心经文给了我答案，用人心、人情、人念去理解修炼。记得很多年前，忘了什么原因，突然觉得师父怎么不管我呢？当时年纪小，对修炼懵懵懂懂，但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想起来都觉得愧对恩师。近些年，头脑中偶尔会闪过一念，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我可能也出去旅游呢，或者不练大法，我可能也干什么什么。虽然当时都及时否定了，但现在看来，不正念头背后的根并没挖出来。有的时候不精进，头脑中偶尔竟冒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被邪恶绑架了，实在不行就妥协了吧。当时只觉得是自己的怕心太重了，但是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这是修炼基点的问题。抱着有求之心学法，还想利用大法，怨恨师父，还想着为了自保而向邪恶妥协。看到自己这些隐藏的执着，我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个修炼人。我已经不是脸上发烧，而是身上冒汗了。我觉得这些掩盖的执着不暴露出来，不去掉，我真的已经濒临险境了。我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思考自己当前的修炼状态，同时认真梳理一下这些执着之间的关系。当我认真想修自己时，师父让我看到了新西兰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弟子，魔性很强，周围环境又不好，如何处理？师，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不是帮你消业，就是帮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确对待。有的人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时，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所以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你们所以认为对你没有好处，是你还放不下人造成的。你觉得对你不公，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应该更好的对待你。可是站在练功人的角度上，大家都那么对你好，你怎么修啊？你的心怎么暴露出来呀？你怎么提高啊？你怎么消业啊？不是这个问题吗？所以你碰到的所有这些磨难，你不要抱着抵触的心，你一定要正确对待，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跟我不一样。如果谁这样对待我，对待大法，那就是阻挡正法的邪恶破坏。我看到自己一直在用人心理解修炼，在利用大法想求得各种好处，求不到的时候，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的时候，就会怀疑甚至怨恨。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怨恨心会那么重，干啥事都带有目的性，为达到目的自然就怨啊。修炼时放弃执着，而我是带着目的在法中求，这和真正的修炼背道而驰啊。而这个求的背后就是私和我。修炼中的理是反的，认为吃苦受难是好事，是在消业，在提高。我的观念却一直停留在人中没有转变，把吃苦当成不好的事，心里很排斥。难小的时候还行，难大点就受不了了，就会怀疑抱怨。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也在法中做了一些事，现在比以前精进了就满足了。 是安逸心让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当我用人心人情去理解修炼的时候，我的心在人中，不在法中。在此我也想说说师父帮助我消业过关的事。去年底全国一片阳的时候，我也出症状了，连发三天高烧，别提多难受了。刚开始还想好好过关，到后来就彻底放弃躺平了。我以为这关没过去，心里不太好受，对待修炼也有点消极，觉得很挫败。后来身体恢复过来以后，我发现以前头脑中时常反映出来的一些肮脏的思想业没有了。以前感觉怎么排都排不进，总干扰我，背法也比以前快多了。这次我深刻体会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理。师父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也感恩师父太慈悲了，我当时都放弃过关，甚至已经摆烂了，师父还没放弃我，还在帮助我。弟子没有语言形容师父对我的珍惜和洪恩浩荡。从这件事我也悟到，当时虽然关没过好，但是我也痛苦了，承受了，师父就把业帮弟子消了。以前在法中求，总觉得自己像是当今社会被惯坏了的孩子，对长辈的无私关心缺乏感恩，有意无意觉得师父的慈悲是应该的。最近这两天，我突然觉得我不仅要对师父心怀感恩，对身边所处的一切人和事都应该用珍惜和善来对待，因为这是师父的安排和恩赐，和自身的修炼息息相关，我应该用最大的善念来对待。我想我应该好好的想想自己到底为何而修，为谁而修，到底要怎样修，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去理解修炼，这是至关重要的。心在人中只能是人，心在法中才是大法修炼者。写出此文是想曝光这些长久以来隐藏的邪恶的人心执着，让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中遁形，同时也给自己留下深刻的教训，警醒自身走正以后的路，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也希望提醒同修们以我为戒，修正自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实修做一个同化大法的生命，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实修做一个同化大法的生命。作为一名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写下这样的标题是想时刻提醒自己，在大法中要实实在在的修，真正同化大法，才能不负自己来世的誓约，师尊的慈悲苦度，成为新宇宙的生命。下面把近年来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晨练修心。 当年得法修炼之初，尽管那时的我安逸心也很强，但对练功上还是尽量做到，因无论是上学期间还是后来工作时，我的时间还是较为充裕。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随着海外大法弟子正实法项目越来越多，每天都很忙，慢慢我就没能坚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后来更是发展到要找零碎的时间练，时间上不能固定不说，很多时候更是没有时间练了。其实自己潜在意识中觉得练功是辅助手段，大法修炼重在修心，可正是因为心性没能提高上来，导致恶性循环，越发不能坚持每天练功。学法时，每次在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如果做大法的具体工作很忙，那么在练功上可以缓一缓，然后找时间补上，这没有问题。每次我都在想我的近况，我是缓一缓了，明日复明日的缓，可我什么时候能找时间补上，我还能补得上吗？心中很是惭愧。一天我又在想这个事，心想要是我能像刚得法时那样每天早上都能练功该有多好啊。想法一出，机缘就出现了。一天刚来学功的一位新学员在公园集体练功后跟我说，天气这样好，为什么早上不练功呢？这样我们一拍即合，几位同修一起开始每天早上在公园晨练。走过初期伴着朝阳晨练的喜悦，接下来是心性必须提高，能长期的坚持下去。这个过程中在方方面面都是对我顽固安逸心的挑战，让我发现它的无处不在和需努力才能修去它。一天凌晨我做完工作后休息3个小时后到公园里去练功，开车的路上都在想着一会儿练完功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睡觉。练第一套功法时，思想业力在头脑中干扰，心里一直在想太困了，这样站着都能睡着了，最后只得到车里休息20分钟后回来接着练。一天早上我开车到公园练功，车子开到便道上去了，还把立在上面的限速牌撞倒了，一下子也把我从迷糊的状态下惊醒了。我明白是我近来常人心太多了，应该清醒了。还有几次练功从公园出来被警察拦住说我超速，引起我的争斗心，心里不服，我还真的去网上查了相关地段的车速及标识牌的位置，想为自己找依据，当然最后什么都没有做了，但那颗心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些事再看自己，很多时候我是在被安逸心左右而不自知，例如喜欢舒适，不愿意被束缚，做事拖拉，随心所欲，忙过一段后就要放松一下，网上浏览浏览，这样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不知不觉又拖到了很晚才睡，还很累，转天早起就困难。可是正是坚持晨练的这个过程让我看到这些安逸心的具体表现，渐渐地在突破和修去它。一天也是从公园刚练功出来，就在十字路口我觉得车子不动了，才意识到我被一辆对面来的车撞上了。当时情况是我在绿灯箭头左转，对方是红灯右转，责任在对方，对方也承认，可对方保险公司的结论是我也有部分责任，说我应该看清路况再行，所以我要承担10%的损失，这让我很不服，马上联系寻求我自己保险公司的支持，但他们并不积极应对。就在我想办法去证明对方应全权负责时，突然想我是在跟常人争高低对错吗？为什么老要证明自己没有错？再说能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吗？如果是欠的债要还，为什么我还得那么不情愿？这不是好事吗？其实这当中也看到了我还有利益之心，这都是为我修炼提高还业而出现的呀。豁然间明白了，心放下了，不再去想谁的责任问题了，顺其自然了， 该修车就修车，每天开家里的另一辆车仍然到公园晨练不间断。一个多月后，却收到保险公司来了一封信，这个事故已判对方全责而结束。现在，这个练功点已坚持7年多，除了暴风雨、下雪天气或冬天30度以下的日子，不去公园里练功，户外练功成了我每一天航程的起点。这期间也常感到师尊的慈悲看护。有很多时候是我一个人在练，但我从没有觉得是一个人，也从没有感到孤单，因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心里很温暖和幸福。但长时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公园练的时候，会松懈拖拉，不能按时到，这时就会有不同的同修说要来加入，这样我自己就得按时到。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松懈了。冬天的一段时间，我换到足球场边上出售物品的凉亭一侧练功，这里没什么人，亭子四周的灯约7点的时候才亮，所以我每天到的时候这里是黑的，只有附近的路灯的余光给这里带来一点亮度。有一天我却惊奇地发现，5点半我到的时候，亭子四周的灯都亮了，在暗色的天空中，灯光把亭子这块地方点亮的就像一座宫殿。转天早上，公园里的工作人员对正在练功的我说，你看到灯很早就亮了吧，你还喜欢吗？这时我才明白，是他看到我在这里晨练而特意打开的灯。我说多谢你了。那一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每一天早晨一到这里就精神百倍，全身的细胞都充满着喜悦。7年中来参加晨练的同修来来往往不断，我从心底珍惜与每一位曾来一起练过功的同修的机缘，因那对我们彼此都是一段难忘的时光。7年中师父也领有缘人在这里与大法结缘，与大法弟子相识。一位西人女士坚持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解了大法真相和观看了神韵演出。一位西人高中生在一个朦胧的清晨看似偶然的与我们相遇于此，学了5套功法之后，他又陆陆续续介绍自己的几位同学，都是西人高中生来这里跟我们学5套功法。冬天的清晨天气很寒冷，这几个衣着单薄的学生们竟然都能坚持2个小时。后来那位高中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成为我们的同修，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7年中受益最多的还是我自己。记得刚开始练1个小时的第2套功法那段时间，每次身体的不同部位的骨骼里发出轻微的震动声，这个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才消失。我想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早晨出来户外练功也纠正了我多年自己练功中的一些不正确状态，主意识变得清醒了许多。在公园草地上练功，夏日里听着周围的人声、鸟鸣、水声，清晰而遥远，能感知一切，却心中不起波澜，清凉世界。冬日里寒风、枯草、白霜覆盖的地面，空气中透着冰凉，却让我淡定静修，杂念顿无。出定后真切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念在方外那种境界。二，一思一念法中归正。7月初的一个周末，刚在公园练完功向外走，这时听到电话里来了新短信，边走边打开手机看，正在想看谁来的短信时，我整个身子突然下沉，随身的不锈钢水壶发出碰撞声，这时我意识到我是摔在地上了。原来这儿有个下到停车场的小台阶，我只顾看手机而没注意到它。我赶紧站了起来接着走，感觉左脚有一点被扭了的痛感，当时向内找，是提醒我对手机太执着了吧，到车上再看难道不行吗？脚有点痛，没事儿，消点液，去 DC 前好了就行。因我有3天在国会大厦里，需要走很多的路，另外 刚才我那么迅速地站起来，是怕别人看到我摔倒了，这是怕丢面子的心。到了晚上，这时脚还是能双盘上，可是要忍着痛的。这时我突然悟到，我让他到我去 DC 前好了就行的这一念是不正的。这时正好是夜间全球发正念时间，我延长五分钟清除干扰，发完后立竿见影，脚不仅不痛，而且有很轻松的感觉，一切归正了，再没痛过。自去年起，本地原负责做政府工作项目的同修因各种原因无法参与了，在720期间到 DC 拜访国会议员的工作我只能暂时承担起来。出发前，我给所有的议员办公室都准备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和要求其支持当前国会的法轮功保护案的信，不论是否我有预约到，这样对于没有预约的办公室也可以顺便拜访。一天下午，我到了一位没有预约的办公室外，敲门后稍微开门向里看时，里面有好几个人，好像在开会。我退了出来，在走廊上想怎么办，因为是下午了，有些累，就想再去把资料留在接待台。因过去大多数没有预约的都是留资料在那里，看似那么自然而然出的一念，可冷静一下，我看到这样想是因为我这时有些疲乏，想尽快把资料发出去，这不是像在完成任务似的吗？带着这样的想法能把救人的事做好吗？另外，这个议员从去年来就不给我见面的机会，今年来之前已经联系几次，可连个回应都没有，我已经潜在意识中对他有负面的看法了。看清这一点后，我决定过一会儿再去一次，就找个地方去发了一会儿正念清理一下，然后用这段时间给其他议员办公室回邮件。20多分钟后，我再次敲门拜访这位议员的办公室，先跟他助手讲，又见到立法顾问，他又找来了立法主任，这三个人都不太了解法轮功真相，就这样一起听我讲。中间和他们互动，无预约的拜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 DC 回来后的那个周二，我收到立法主任的邮件，他非常感谢我的到访，告诉我议员已经同意加入法轮功保护案的共同发起人之列。这两件事令我感叹一丝一念的重要，自己念头从哪里来的，它是不是符合大法的，否则不能救了人不说，还可能耽误了事。有些事情做不成做不好，真与参与的修炼人关系很大，也许我已经错失很多机会，期许以后自己珍惜未来的每个机会。让我们以谦卑的心在重返天庭的路上共同精进，不负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